在这里他说次日约翰又站着，这个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但是他在这个约翰福音从来没有说他的名字，他只要提到这个约翰，每一次记载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做什么呢？是一个先锋，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一个人。他说这个约翰站着，还有两个门徒同他在一起。我们知道约翰比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肉体的方面出生的比较早。他说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说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的主的羔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他们经常杀动物啊，杀羔羊啊，他们等待谁？等待耶稣基督。他说这是天主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耶稣去。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们就来看他的住处。这一日便和他同住。那时候也有审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去的两个门徒，是这个两个门徒的名字我们能知道：西门彼得和兄弟安德烈。这是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是开始是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他说这个安德烈先遇见他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西亚了。”弥西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首先找到谁传福音？是他的亲哥哥，然后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就引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可以为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这个呼召这个门徒。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他被希律把他杀了。最后他们的门徒问耶稣基督：“是我们要来的是不是你？”耶稣说是。这个时候他只有两个门徒。你看后边他说次日耶稣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跟从我。”这腓力是伯塞大的人，和安德烈彼得同乡。所以我们看到他呼召的这四个门徒。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首先呼召这个四个门徒。我们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是第一条是先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呼召我们说是呼召是在这个信主的先认识耶稣基督，这也是个呼召，这也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们，叫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你看他说腓力遇见拿坦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人，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这个人看来，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拿坦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坦业，就对他说：“这是实实在的以色列。”他心里没有诡诈。拿坦业对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已经看见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呼召彼得、安德烈，还有呢呼召这个腓力和拿坦业。首先我们说这个拿坦业也是特别怀疑的。他说什么？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长在拿撒勒。拿撒勒这个地方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个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个地方的，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这拿坦业一方面是这个反对，另一方面怀疑。他说这个拿撒勒不会有什么好的事情。后来这个你看这个腓力和他说的时候，叫拿坦业去看的时候，拿坦业对耶稣说他们开始说话。后来这个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已经你在那无花果树底下我都看见你了。”拿坦业说什么？承认耶稣基督是这个拉比。后来说什么？你是天主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在这里我们看到拿坦业也是 在这里信靠耶稣基督？他耶稣回答说，因为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后来五十一节说，又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要看见天开了，天主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这里提到这个天梯，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人子身上的时候他天开了。这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的28章的时候，那个雅各也是同样的。雅各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这个睡着的时候，怎么看见一个天梯，说这个由这个使者上去下来，那也是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在这个35节到51节的时候，讲提到这几个人，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呼召。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方法，首先我们知道，首先他们先认识耶稣基督。你看他们每一个你说这个彼得和这个安德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在这个39节，他说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来看他的住处，这一日便和他同住，那时候约有神证了。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同住也是一方面是在一起住，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住，和耶稣基督同住。为什么？因为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同住呢？我们就是和耶稣基督同住。还有我们经常会说，你信靠耶稣基督，耶稣永远与你同在，他不会离开你。这是我们经常会听人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不一样的原因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圣灵会离开他。就是圣灵，你看那个参孙那个圣灵在他的头上，最后圣灵就离开了他。包括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扫罗王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那个大卫在诗篇51篇也是提到，他说不要叫圣灵离开我。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在新约圣经不一样的。你说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罪死了之后，埋葬了，3天从死里复活了。圣灵，他说我要差圣灵来，与你们同在。所以人相信耶稣基督，由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在新约圣经，那你说那时候为什么圣灵不住在我们内心呢？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首先他们先认识耶稣基督，意思是他们先信靠耶稣基督。你看这个拿坦业也是，耶稣说你就看见信吗？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拿坦业说是，你是天主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他真的相信的，虽然他在开始怀疑，后来我们发现他就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的偏见是看不起这个拿撒勒那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就说在这个99年的时候，在这个北京工作的人都会知道，特别看不起什么河南人和这个东北人，这两个地方人是很多老板不愿意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看不起他们，他们觉得河南人说河南人不好，这不好那不好，说很多。现在慢慢没问题了，这个事件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拿撒勒也是一样。拿撒勒是这个犹太人的眼中是最瞧不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当时这个罗马控制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他们经常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小，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所以这个拿坦业就是说这个地方怎么会出来先知呢？不可能的事情。最后我们发现，他一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告诉他，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没这个非得没有这没有招呼你，怎么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他知道他把他的事情说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是先认识耶稣基督，意思是先信靠耶稣基督。第二步他才呼召他们服侍主。 第二是一个服叫服侍的护照，这个先认识主，下一步才有这个服侍的护照。你看一下，马可福音一章，马可福音的一章，马可福音。其实这四福音书，它有很多地方提到他这个选择门徒。你说这个为什么有四个福音呢？这四个福音，每一个福音它有它的目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它是这个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证明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经常会看到马太福音说这个经常记得说应验圣经所言，这句话你会在马太福音经常会看到。但马可福音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也记载那个家谱，记载家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做王这个家谱非常重要，但是在马可福音是不一样的，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直接是耶稣来开始服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马控制，这是写给罗马人的，是让他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似的。如果是一个仆人，不需要一个家谱，对吧？家谱不重要，如果是一个国王，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家谱。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子，他是这个路加写给他是外邦人能够接受的。你要得记载这些王是对外邦人来说不重要的。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是人子，所以这个四个福音是不一样的。你说为什么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基督？这是说明一个道理，他们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人是特别伟大的，我们很多人记载他也不够清楚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是非常伟大的。这四位作者记载这个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也是不多的，也是不多的。我们就像拍这个图片呢，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呢，也这边拍一个图片，那边又拍一个图片，但是呢，为了是更认识他，其实这四位作者写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法。我们说，第二，我们说是服侍的一个护照。第一是先认识主，先认识主的护照，认识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招你。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坐往那一坐说，哎，我要信靠耶稣基督，是也是别人带领我们。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会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是先认识耶稣基督的，也算一个护照。第二是一个服侍的护照，服侍的护照是在马可福音的一章，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一章16-20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和约翰福音的区别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呢他们是一个工作，做什么？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知道他们打鱼，对这个打鱼的工作是特别理解。他说，你要是得人，为什么得人？这是一个服侍的护照。他们就丢下网跟从了耶稣，从那里稍往前走，又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叫他们来，他们就别了父亲西庇太，留他的雇工人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呼召这个四个门徒，是以后是这个服侍的呼召。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和这个这个西门彼得和安德烈，他俩光说什么？他们就是打鱼的，没有说别的。你看这个这另外这两个是雅各和约翰，他也是弟兄两个做什么？也是打鱼的。但是20节发现他是有区别的，他是他的父亲是有一个父亲，还有呢西庇太，还有呢他有个雇工人，说明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两个条件稍微比这个彼得和这个安德烈条件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也是被主的呼召，他们都是同样的工作，他们是呼召他们做什么？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要服侍耶稣基督。这是你看说得人如得鱼，意思是叫他们以后天主要使用他们。这四个是一个服侍的呼召。我们说这个先认识耶稣，还有呢一个服侍的护照，也是被主亲自感动他的心，他去做的。 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这个人跟随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感动，他等人罪悔改，求耶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还有啊，一个服侍的呼召，就是他要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要跟人传福音呢，有可能要讲道啊，这些事情，所以这叫服侍的一个呼召。他的确实呼召了很多，也呼召了这个马太呀，有很多很多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和这个雅各、约翰，这他们是最离耶稣跟耶稣的关系是最近的。这是一个服侍的呼召。我们说还有一个第三是看到一个，还有这个看一下呼召的经过，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众人拥挤到耶稣面前，要听天主的道。耶稣站在哥尼撒勒的湖边，见有两只船，泊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西王去了。耶稣上了西门的那只船，这是西门彼得上了他的船，吩咐掌船稍微离岸。耶稣就坐在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将船摇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彼得回答说，夫子，我们终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西门彼得是经常在打鱼方面是非常这个厉害的，但是呢，在这一套终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没有打到鱼。还有呢，下一句说，如今我遵你的命下网，刚一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几乎裂开。在这里看到西门彼得这首先说，哎呀不行，我们打了一晚上的鱼没有打到一个。但是呢，耶稣说你要把船开到那里水深的地方。后来他说，如今我遵你的命去了。虽然我们知道开始是彼得觉得，哎呀，我是这个打鱼专业，但是呢，耶稣告诉你要开到水深的地方。他说后来这个他就去行动去做了，你发现没有？他说我如今遵你的命下网，他遵照这个耶稣的命令去了。然后刚一下网，圈住许多鱼，网几乎裂开，就招那只船上的同伴，船上有的同伴帮忙来帮助来了，就将鱼满了两只船，船将要沉下去。你看，看来是多少鱼？有很多很多。还有那个他的朋友来帮忙，西门彼得一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主离开我，我是罪人。西门和他的同伴见打这许多的鱼，都惊讶。那这同伴是谁？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都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西门，耶稣基督告诉他，你去打鱼，你去往水深的地方打鱼。后来他说，我整夜没有打着，但是呢，遵你的命令去了，一下网怎么有很多鱼。后来这个谁，这个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一来帮忙，他们两个船都满了，几乎要沉下去。后来这个彼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第八节，他西门彼得一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知道，首先主告诉他，你要他主上了彼得的船，还有呢，开到最深的地方。为什么开到水深的地方呢？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说这个，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服侍的呼召，这个呼召的经过也是让他更了解耶稣基督，是往深处他开到水深的地方。我们说知道这个，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人必须对主的话语是非常了解的，也是更深的，我们可以说是也应该是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呢，在这个第八节说，彼得一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首先我们说，被耶稣基督呼召的人，服侍主的人也更认识主，这一方面。还有呢，也要更认识自己。这彼得也是这样的，他说，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说，我这个不配做这样的工作呀。我们说这个被主呼召的人也是同样的，首先知道自己的问题。首先这个，你说我要服侍主，我不是比别人都聪明，我不是什么都是完美的，所以我可以服侍，不是的。 是应该知道自己是不配得的，先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这个彼得用的方法是这个不配得的方法，是觉得主你是伟大的，你叫我开到水深的地方，我去了，结果真的打到很多鱼。后来发现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不配得的。你发现这个在这个彼得是在圣经中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门徒，在使徒行传他曾经做过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这是这个彼得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他是在圣经中和耶稣基督对话的时候是问题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你发现他有一个优点是知道错了怎么马上悔改，也是非常爱说话的，他的性格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发现一个问题，他会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有一次这个耶稣说我要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说什么？你不可以做。他是在拦阻耶稣基督的工作，对吧？还有一次耶稣说我要就被人抓了，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别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的。后来发现彼得先离开了主。后来耶稣说你鸡叫之前你不会认我，后来三次不认主，这也是彼得所做的。但是呢，这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以后主耶稣要使用这个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也是经常彼得也影响很多人离开主去那个提比利亚海边去打鱼去了，彼得一说别人跟着彼得走了。我们说这个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天主也特别使用彼得做他的让他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第一先认识耶稣基督，第二是一个服侍的呼召。在这个呼召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呢也要更深的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彼得在这方面是特别这个优秀的，是每一次说话很快，但是呢也是犯罪很快的，问题也是最多的，但是主也特别使用了他。他常常觉得哎呀我不配。你看他说这个西门彼得同伴后来约翰都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怎么你将要得人呢。他们将两只船拉上岸去，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去了。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撇下了，开始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是这个耶稣基督在呼召这个四个门徒，先认识耶稣基督，后来这个服侍的呼召。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发现，这是天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听我的，你要去那个水深的地方。他去了怎么发现真的是主让他去做的事情，结果发现最后得了很多鱼，发现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不配得的。这是一个呼召的经过。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这个门徒和使徒也有区别的，我们说呼召的目的叫他们成为这个使徒，成为使徒。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12节，门徒和使徒有区别。在路加福音的6章12节到16节说，那时候耶稣出城上山去祷告，耶稣基督也经过祷告，终夜祈祷天主。次日清早叫了他们门徒来，拣选12个人，称他们为什么？为使徒。开始我们知道他说呼召的门徒，现在怎么开始变成了使徒。这12个人是西门和兄弟安德烈，耶稣又得，我们知道这个西门这个彼得很，我们这在圣经中很多地方能看到他，但是安德烈呢就是很少这个说他的事情，只这个无病而愚提到安德烈。耶稣又赐他名叫西门叫彼得，还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多马，这是马太，我们知道写马太福音的作者，多马是怀疑耶稣基督那个门徒，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称睡的西门，雅各的兄弟犹大和卖耶稣的犹大称以色加略。在这里我们说他开始说是门徒，12门徒，后来变成使徒。你说在十二使徒什么？ 十二使徒首先我们说十二使徒是亲自见过耶稣基督的人，亲自见过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这个彼得他们亲自和耶稣基督，约翰亲自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你说今天有没有使徒？今天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基督，没有这个，今天没有使徒。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使徒是和这个差派有关系，使徒是使徒首先是差派的意思，首先也是差派的意思，我们使徒是差派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呼召这些门徒让他们称为使徒，以后会差派他们，包括这个彼得约翰他们，你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章，马太福音的十章也提到这个事情，马太福音十章十章，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赐他们权柄，叫他们逐出邪鬼，医好各样疾病。这十二个使徒的名，你看开始说是门徒，对吧？第一节说十二个门徒，第二节提到这个说这个这十二使徒的名，开始现在改名叫这个使徒。说头一个西门，又称彼得，还有兄弟安德烈、西庇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我们知道他们几个是在圣经中是最有名的，耶稣基督给他们几个的关系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在这里他又提到说使徒。我们说今天没有使徒，今天有这个差派。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说今天是没有使徒的，但是有这个使徒和这个差派是同一个词，是也是差派的意思。我们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个教会是这个安提阿，也可以叫安提阿，叫安提约，是这是第二个教会。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谈论天国的事情，谈论了之后告诉他们，你们去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建立我的教会。后来这个门徒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扫罗把他们的教会毁坏了，后来他们开始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所以在这个在十三章的时候，这是安提约的教会，巴拿巴在这个安提约建立一个教会，安提约教会中的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分封的往洗律、同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应当为我分派巴拿巴、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事，于是进食祈祷，按收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在这里我们说是这个使徒行传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呢？是使徒们的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使徒行传当时这个当时这个教会还不是特别清楚，是一个过渡性的，这个彼得约翰他们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他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后来升天了，把这个权柄赐给谁？赐给了教会，就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这个你发现耶路撒冷教会有建立安提约的教会，安提约的教会这个时候开始差派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在这个教会。后来你发现这是圣灵做的事情，你发现他说这个是圣灵说应当为我们分派巴拿巴。我们说一个教会要差派牧师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是这个圣灵在感动教会的人，圣灵在感动教会的人会差派牧师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圣经中是教会建立别的教会，最后你看他说进食祈祷了之后做什么？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教会按立牧师的时候用的方法。这个教会首先是牧师的带领这个教会要按立一个牧师。教会有两种方法建立，一种方法是就是建立教会了， 本教会有本地的教会的牧师会从他弟兄中选择一个一个弟兄做这个教会的牧师，那个宣教士又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建立别的教会，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就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这种方法一样，是从他们教会选择弟兄子嘛，给他们按手。按手的原因是要也要考验他，也要试验他，首先先试验他，试验了之后大家都祷告，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主呼召的，如果是主呼召的，会在教会的在人的面前会给他按理，先问的问题啊，问了问题了之后，会一般情况是用这种方法，会请一些牧师来这个问问题，问了之后会给他按手，按理了之后，他就成为这个差派的，成为差派的人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同时我在北京也是，就是出来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像这个安提阿教会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是教会用这种方法来这个建立教会。这是在使徒行传，是使徒们他们所做的，是我们今天教会效法的榜样。他们你要看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就看使徒行传他们用什么方法建立，我们说今天也用什么方法建立。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教会有权柄选择这个被差派的人，然后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首先是我们说第一是先认识主，先这个先信主的人。第二是服事的呼召，也这个看看他们，你看那个像彼得一样叫他开到水深的地方，为什么要试试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他这个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不遵守，也要看他们，所以这个呼召的经过也要看看他的信心怎么样，他的目的是然后他成为使徒，是以后会被差派他。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使徒就是差派的意思，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是教会的建立别的教会的时候也是差派，这个就是和使徒是这个同一个词，使徒就是差派的意思。你发现那个巴拿巴在圣经中，在那个四福音书你看不到巴拿巴，但是在这个你发现在这个圣经中提到这个巴拿巴和谁，和保罗都是使徒。你看十四章，看一下十四章，我们知道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保罗，在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二使徒在伊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甚多。二使徒是谁？你要看上面，你会发四十六节说，巴拿巴和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是被差派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使徒就是差派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先呼召门徒，我们说这个门徒和使徒有区别，门徒和使徒有区别的，使徒就是差派的意思。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你说这个没有使徒，是有差派，是这个差派的意思。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二章，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二章，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节，你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根基建在哪里？二章的二十节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方脚的磐石。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教会怎么做，这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非常的重要。要不我们没有什么根基，对吧？所以使徒这个写的书信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他建立在这个使徒，我们说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你说这个对今天的对我们说这个彼得他们是被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他们开信主然后怎么服事的呼召，后来耶稣基督也试验他们，叫他们开到水深的地方看看他们的信心如何。你说今天的牧师也是被呼召的， 被呼召的。首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其实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是特别是这个检验牧师用这种方法。我们是作为一个牧师也是需要这个弟兄姊妹的检验。你说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光个一个牧师光个别人讲道，如果是自己的问题也需要这个警醒，也需要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这是非常的重要。你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牧师只给别人讲不给自己讲，这个圣经上所有的都应该讲，这是无论是谁圣经上所有的都应该讲，无论对的错的都应该学习。你看那个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有名吗？很有名，很伟大，但是他犯那个非常邪恶的一种罪，怎么也记载在圣经上。所以我们说这个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也是同样的，也需要这个检验，也需要检验。你看一下第三章，他人若羡慕监督的职分，监督在圣经中有这个长老、牧师、监督这三个是职分，这是愿做善事，这话是真的。做监督的应当没有可指摘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一个男人。还有他谨慎自守，方正欢待远人，善于施教，不好酒，不打人，不贪赃，宽和，不争斗，不贪财，也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使子女恭敬顺服。这是这个作为一个监督的应该这个提醒自己，首先是管理自己的家，使子女怎么顺服。顺服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你说这个牧师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好啊，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一样，都是罪人，但是需要怎么需要管，如果不管的话肯定是这个牧师的问题。他治理自己的家，使子女恭敬顺服。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他骄傲，陷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当在教会之外有好声誉，恐被人指摘，自陷在魔鬼的网络里。在这里对教会的牧师要求是这样的，说这个你要管理好你的你自己的家。如果你说孩子们完全顺服，从来不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周日要聚会了，我说我要去这个教会讲道，但是孩子呢无所谓，我孩子去这个玩去了，去旅游去了，去这个比如说去这个公园里，去那个最好玩的地方去看一部电影。如果他这样的话，和圣经是不一样的。他最起码他认识耶稣基督，他顺服的原因是他要去教会聚会，这是首先的一个原则，并不是他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人。但是呢，我们发现他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呢？第八节往后都讲这个指示，做指示的也应当端重，不可一口粮食，不可好酒，不可贪不义之财，用清洁的良心谨守圣道的奥妙。所以这是对教会牧师的验证。所以这我们说这个首先我们说这个呼召这个信主的时候是这个圣灵感动他，他会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呢，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的，也是受到主的呼召，不是我们说人选择的他都能做了，但是不一定。如果是不是被主的呼召，怎么样他会坚持不下去。你看那个彼得他们就是主的呼召，后来你发现彼得被别人杀头了，对吧？包括使徒保罗也是被拆派的，使徒保罗也是被人杀了，但是呢他会坚持的。我们说被主呼召的人呢，他的包括他的门徒，包括彼得，包括约翰、雅各也是被杀头的。我们说被主呼召的人，包括这个牧师们，还有呢被拆派的人，这是如果是被主的呼召，他肯定会遇到问题，但是呢他会胜过这个问题。什么意思？他会受到苦难的时候，他会一直坚持下去，这是圣经中的原则。你看这个耶稣呼召的彼得、雅各、约翰是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书，还有那末世录，约翰死的最晚。除了约翰以外，别的门徒都是被杀的， 都是被杀的，但是呢他还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在世界上受很多苦难，但是他会坚持他的信仰，他会按照主的方法去行去做。他是你看这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被主呼召的人也是遇到困难，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需要让他有信心，需要让他受到苦难，才能够有信心的跟随耶稣基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说今天看了耶稣呼召的门徒是怎么样的，首先是信主的，还有呢是服事的呼召，主也要试验他的信心。他说这个，你看他说这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他就说这个当善于自己的家，使子女恭敬顺服，也是一个实验。我们说这个看他的孩子也能知道他的父母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如果是孩子，你说这个有问题吗？有问题，但是呢他还会学会爱别人，这也是必须的。他说这个监督在什么教会之外有好声名，恐怎么被人之灾自陷在魔鬼网络里。魔鬼就是希望失败，魔鬼就希望一个教会失败了，这是魔鬼的原则。但是呢他说你要这样的话，你要非常谨慎。他说方正谨慎宽待原人，这是自守，这些的原则都需要注意的。他是也是看他的信心如何，像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一样的，他们除了这个约翰之外都是被杀的，但是他们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被耶稣基督呼召的牧师也是一样的，也是他肯定有困难，但是呢他会胜过这个困难，他会受到这个苦难，但是他还会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呼召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彼得、雅各、约翰，只有约翰是这个自己老死了，别的都是被杀了。彼得呀，还有那个雅各呀，这些门徒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呼召的门徒是呼召的最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呼召的不是最聪明的，但是呢主知道他能服侍主，能知道跟随主，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仨是最最最有名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的方法，其实今天我们说基督徒也能看到什么样的使徒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从中能学到的。